法律最真实的状态是说，它既不像你想象的它就是正义的，它又不像你想象的它完全是黑暗的，法律可能会介于这两者之间，这是一个真实的法律状态。我们今天是看到了别人家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去追根溯源，这些国家整个法治的这个发展过程，那也是上百年不停的抗争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大家走得快跟走得慢的差别取决于一个民族自己的努力，有的民族很努力那他走得快一些，有的呢他不努力那他可能又会走得慢一些，但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的法治是凭空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问题青年，我是杨少。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翟志勇老师。翟老师要不要先跟听友们打声招呼？
问题青年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翟志勇。
相信我们的听众对翟老师应该不会太陌生，就您在看理想上面有过一系列和法律相关的公开课，然后一直都蛮受欢迎的。您可能本身因为涉及到法律领域会显得比较活跃，就要时刻呼应当下的一些热点和现象，比如之前的离婚冷静期、北大包丽被精神暴力，还有就是治安管理处罚修订草案的争议，以及最近春节档的这个21条，就感觉很多热点通过您的梳理都能够在法理上得到一些比较基础和清楚的理解，还有一些脉络的这种探寻。所以呢，这也是就问题青年自开播以来就第一次邀请到一位法学学者，这可能也是跟过去几年这种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问题意识的变化有关。就我现在感觉到是有一种紧迫感，就是法治和市场这两个自改开以来塑造了我们观念的一个概念吧，可能不像我们之前所理解的那么理所当然的稳固，它在受到许多挑战。当然它其实过去也是在受到很多挑战的，但因为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多多少少有所掩盖。所以我们今年也会持续做很多跟法律相关的内容。然后还回到跟您的这个聊天，其实我这次主要想跟您聊的还是这个中国人的法治观，因为我总感觉这里面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矛盾，就一方面我们早就进入了所谓的法治社会，但另外一方面普通人对于法律还是有很多恐惧跟失望的，普通老百姓还是不太愿意跟法律打交道嘛，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体系，就归根结底他是怎么管我的，我在这里面到底能发挥多少的主观能动性，这个好像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呢，就是在最近您有谈到21条这个电影嘛，其实您在最后也说，就是这电影还是体现了创作者对于一种所谓青天大老爷的期盼。尽管这是一部讲法治的电影，就我们好像不是在期待法治，还是一种比较体系化的人治，所以这个也是我很想聊的。我们的这种法律观存在着哪些长久以来的迷思，以及作为一位法律学者，您认为这些是有哪些原因造成的，然后又该如何与之回应。然后您在节目里面其实也常常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在我看来还蛮有意思，叫做立法者的视角，就您认为这个视角如何有助于我们普通人为法律祛魅。
好，那我们就从21条来讲吧。其实我在我的节目里边也经常讲，就是中西方对于理想的法律形象的理解啊和想象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都会熟悉西方的正义女神，是一个蒙着眼睛的一个女性。中国人其实最熟悉的法律形象呢，实际上是包青天啊，就我在节目里边讲到的这个青天大老爷这样一个形象。我不清楚你们这一代还看不看啊，我们是从小看的，这个影视剧里边经常会有包青天的这个形象出现，而且每次看的时候都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的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人对于司法，对于法律的理解就是包青天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你有冤你要把它喊出来，你喊出来之后呢就有人来替你做主。而且呢你不需要有特别大的一个付出，因为你只要击鼓鸣冤被听到，你所期待那个正义就会被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你只要等待就行了。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中国的影视剧塑造了老百姓这样的一种法律意识，就是我认为我有冤的时候我就喊冤，我喊完冤之后期待的就是别人来替我实现，但是这个过程我不自己去实现，我要去做的就是能够等待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到来。但这其实以整个的现代法律的设计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现代法律的设计中没有青天大老爷，法官不会主动的去帮你实现你要的正义。我们现在法律的设计讲究，特别讲究程序特别讲究程序实际上是要求法官退到后边去就是每一个当事人自己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去争取自己的一个权益，不会有法官主动来去帮你去实现你的正义。这其实恰恰的会要求每一个人，你只有自个儿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人替你做主。 啊，没有人帮你去实现你的利益。这就回到说我们作为一个对比啊，我们经常讲到的西方的正义女神跟包青天的形象差别，差异在哪里呢？不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也不是说一个白一个黑，差别其实在于说正义女神是蒙着眼睛的，而包青天的最大的形象的特征呢，不仅仅是她长得黑，实际上是说她有两只眼睛还不够，对吧？她最大的是她有一个天眼啊，而为什么要突出天眼呢？天眼就是说明察秋毫啊，因为两只眼睛是普通人啊，长了三只眼睛的人才是像包青天这样的人，他可以明察秋毫。但是正义女神恰恰是要把眼睛蒙起来，蒙起来意味着说我不去管你是谁，我也不去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只是去听你们各自的去陈述。听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因为看是一个主动的，你可以去寻找，听是一个完全被动的，那就是说谁更能说服我，谁更有理啊，那我可能会去做一个裁判。那因此的话，蒙上眼睛其实是讲法官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形象，他不会主动的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讲包青天是一个完全主动的形象，所以这样的一个影视剧的塑造啊，当然他也迎合了普通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心理，但同时呢，他也塑造着普通老百姓这样一个心理，就是我们去看待法律问题的时候，我在我的节目里边讲，法律就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呢，我们各个方面现在都被法律所覆盖到，无论从个人的生活到你的工作，到整个国家社会，全都是法律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似乎对于我们生活这个法律又很陌生。其实原因在哪？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总是期待着我们的法律能够像包青天这样一个鲜活的一个形象他能够关心你，他能爱护你，能够帮你去做主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大家长的一个形象，但事实上往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造成一个心理，你对某一个东西有特别高的一个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又实现不了，那你就会走向另外的一个极端，对于这个东西有特别大的这样一种厌恶，这样的厌恶会使得大家进一步去疏离法律就是说法律本应该给我实现正义，但它不能够实现正义，因此法律就是不正义的。这么一个不正义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去关心它呢？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它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法律就在两个极端里边去飘移不定。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看个影视剧听别人讲什么东西，我们心潮澎湃，对吧？法律就是正义的法律就要实现正义，正义可能迟到，但是不会缺席。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小的问题法律都不能够帮我们解决，我们似乎把法律认为说这完全是不公正的，对吧？完全是不正义的。老百姓经常会在这两个极端里边来回的不停的这样的，但这个不是法律最真实的状态。法律最真实的状态是说它既不像你想象的它就是正义的，它也不像你想象的它完全是黑暗的，法律可能会介于这两者之间这是一个真实的法律状态。
嗯，您刚提到这个真实的法律状态，我们普通人对于法律的这种误解体现在一种比较两极化的这种理解，当然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影视剧可以体现。那回到一个真实的法律状况，那为什么总感觉就现实中的法律它的这个实践门槛是非常高的？包括您自己在节目就是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就法盲是不分学识跟财富的，就可能很有学识的人，很有钱的人，他可能也是法盲，包括甚至一些法律的专业人士，他也可能成为法盲。所以那这个问题是怎么着？为什么就法律它会形成很大的一个认知盲区呢？
这就是我在我的节目一开始我就提出来一个我们理解法律的视角，我叫做一个立法者的视角，或者叫做一个大立法者的视角。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从一个守法者的角度去理解法律的，我们更关心说我们是不是违法了，对吧？我们更关心别人是不是给我们设置了一个法律的陷阱。那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法律呢，你会发现你往往只会去关心跟你利益相关的那个片段的法律而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我们对于法律的这个认识，它往往会用你的利益是不是得到实现来进行评判。就是我的利益得到实现了，我认为法律就是好的，我的利益没有得到实现，我认为法律就是不好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视角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我们讲的一个真实世界中的法律。我特别强调我们理解的是一个真实世界中的法律，而立法者的视角首先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去理解法律在整个现代社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有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比喻，但是我觉得可以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法律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操作系统。就像我们今天用电脑用手机，你的最基本的系统是个操作系统，在这个操作系统中上面才能够跑各种各样的这个程序。那对于现代社会来讲，法律就构成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它对应着什么？对应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特别讲伦理，特别讲道德，西方欧洲中世纪特别讲宗教，那可能伦理道德宗教构成那个时候那个社会的操作系统，它最底层的规则可能是宗教，可能会是伦理。但是所有的现代社会都不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靠伦理靠宗教来构成整个社会的底层规则，那靠什么？其实就是靠法律。而立法者的视角首先就要从法律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这样一个位置去理解，就是哎，法律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系统里边，我们所期待的一个正义实际上在这个法律系统里边是一个复杂的法律程序的结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对法律有一个整体的理解，我们才能够去理解我们在法律中的位置。我特别去喜欢讲那个卡夫卡在小说《审判》，中文也有翻译成《诉讼》里边讲到的一个寓言故事，叫《在法的门前》，就是说一个乡下人要去见法律啊，来到法律的城堡面前啊，他想要去进去啊，然后门卫说，门是开着的啊，门卫说呢，你可以进，但是现在不可以啊，然后他就在门口等，等了大半辈子，他也没有能够进到这个城堡里边。中途呢门卫还说，如果你真的想进的话你也可以进去啊，因为这门就开着的，只不过是说里边还有比我长得更凶的守卫啊，我见了都害怕。但这个人也没敢进去，直到他快死的时候，他把这个守卫叫了过来，他问了守卫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其实很好奇啊，为什么我大半辈子在这等着啊去见法，这个门也是开着的，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来到这个门口要见法，怎么没有别人来。门卫说了一句话，我想把他给气死了，因为门卫讲说，因为这道门是专门为你而开的啊，就是法律大门就是专门为你开的，但是你自己不愿意进去，你自己要一辈子在这跟我这个磨叽啊，就是不敢走进去法律这个大门。那当然这个寓言故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那我在我的节目里边自己做的一个解读，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乡下人不敢走进这法律的这个城堡，其实就是一种恐惧。为什么有这种恐惧？就是因为他对于法律的城堡没有任何整体上的一个认识，他只是听说里边有更严厉的守卫，所以他就不敢走进去一步。那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现代人对于法律的这种拒斥啊，某种程度上对于法律的疏离甚至恐惧，也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对于法律这个城堡没有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认识。因此的话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走进法律的门槛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所有的人啊，包括你也讲到啊，无论你是贫贱还是这个富贵，对吧，无论你学历高还是学历低，大家对法律都有这样一种天然的隔阂。这样的一种隔阂我认为首先就是认知上的，不是别的上的。法律当然相对于其他的学科有一定的门槛，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造成首先就是认知上，就是大家不愿意去走进法律，而不是说你学不会它。比如说特别喜欢听历史啊，特别甚至特别喜欢听政治啊，因为这类的东西它不仅仅是说大家好进入门槛低，更多的是大家不会对于这种东西有一种拒斥，因为你似乎整个对历史对于政治都会有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认识，但法律往往不是这样，或者说大家对于法律的那个认识都是一个特别偏狭的一个认识。所以我特别强调一个立法者的思维，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从总体上去搞清楚整个法律系统它大概是怎么构造的，它一个基本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我们才能够去具体到啊，你关心的是民法典呀，你关心的是刑法呀，这些东西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它，也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说这些法律背后它的一个运作的一个基本的机制。
对，您刚刚就提到了大家其实要很关心到一部具体的法律，然后慢慢从自己生活的这种感觉出发，然后去了解。我感觉就也是通过您的节目，包括和一些其他同龄人打交，我觉得好像最近年轻人其实相比过去可能是法律意识是有所提高的，就大家会很关心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比如说像是劳动法或者婚姻法或包括动物保护法，我觉得相比过去好像都有更多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会感觉就是说可能也跟我们整个舆论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我不是说前面的权利不重要，但而是说好像对于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这种类似像自由或者人权或者这样的一些东西讨论上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了，或者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关系不大，或它不是我触手可以改变的一个尺度，所以就不去谈论。所以总体而言，您觉得比如说就当下年轻人的这种法律观在您的观察看来有没有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又大概意味着什么呢？
确实是有很多的变化， 包括像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老师那一代，还就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
比如说我的老师一辈呢，他们更多的叫这个家国情怀特别的重，特别的喜欢关注宏大的问题，而他们对我们的批评呢，就是我们关注的更为具体了。更为学术了。但其实我们今天这样比起来，我们这一代和现在零零后年轻人比来，我们似乎更喜欢关注宏大的问题，这些年轻人更喜欢关注具体的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社会的进步一定是说每个人更关心跟自己相关的事情，更在意跟自己相关的事情，并且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投入到跟自己相关的这些事情，这样的话一个社会才会慢慢的去进步。因为我们整个法治的进步四十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件，一个一个具体的法律，四十年累加起来才看到我们今天的成果。这个成果不是说人大制定几部法律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法学家写几部著作 就可以解决的。这些东西会表面上的我们会看到的似乎是这些东西，但是真正推动法治进步的是什么？每年几千万的案件，我们现在每一年大概3000多万的案件，这一类的案件，一个一个的案件，当事人的参与、律师的参与、法官的参与，才使得法治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那因此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真正推动法律去进步的人，恰恰是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上比较较真的那些人。为什么律师是推动法治进步重要的力量？因为律师是比较较真的。那因此的话呢，年轻人更多的去关心自己的婚姻问题啊，劳动问题啊，包括像环保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治进步推动的力量，因为这是他有意愿然后也有能力去投入的。但是恰恰是有一些问题他可能会关心，比如我们讲言论自由，对吧，但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参与，没有办法去投入。那这样的话呢，你也很难在这个领域里去推动他去进步。那可能会更多的人啊，比如说像学者，你可能更多要去关注啊言论自由的问题，对吧，啊，因为它可能是实现的机制，可能是另外的一个机制，不同的人群去关注不同的样的问题。除了我们现在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啊，我发现年轻人也会关注一些的这个流行的议题，环保的议题，包括像这几年里边刑事领域的一些问题，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的一些保护的问题啊，大家也都会去这个关心，包括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啊，以及现在新技术带来的关于个人隐私呀，这个安全的这个保护呀。 OK，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不需要大家都关注同样的一个问题，只要大家在自己关注的那些问题中，涉及到自己利益的那些问题中，真正的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一个法治社会进步的一个常态。
就是请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去通过身边的去推动，就比如他关心什么就转评赞，对吧，就是关注的第一步。然后我其实也很想就问总是说中国是处在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建设进程当中，然后你曾经其实在节目里面说过一点，就您说中国的这个司法机关其实它是一个程序性的司法，这个跟您前面讲的这个程序性司法有没有区别，该怎么去理解一点？然后如果一个国家的它的立法机构它不是程序性司法机关，又是怎样运作的呢？
先说这个程序性的问题。
嗯，
我们过去像我读书的时候正好处于一个转折期因为今天所谓的程序性更多的我们叫做诉讼过程中的叫做抗辩制或者对抗制对抗制呢更多的强调的是法官的消极作用，就是你就看诉讼双方他们去争辩他们自己去努力，你最后就根据他们的情况来做出一个裁决。那你一方弱这种弱是什么意义上弱呢比如你证据准备的不好，对吧你说理说的不清楚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法官不应该主动的去帮助任何的一方，你就是一个中立者。我们这叫做对抗制或者说叫做抗辩式。那另一方呢是就像我读书之前，比如80年代我们刚开始恢复法治的时候，更多的我们叫做纠问制。纠问制更多强调法官的主动作用，就是你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你要主动的去发现案件事实你要的主动的去查明双方的这个对错包括在证据上法官甚至要主动的去收集证据，这是强调法官要有主动性这更类似于我们前面讲到包青天一样，对吧你想包青天这个审案那肯定是他派他手下的去寻找这个证据。那我们在法治进展的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大概从我读书我98年读书就是相当于2000年前后存在这样一个变化，就是从法官积极主动变到了法官消极被动法官消极被动就更多的会强调当事人和律师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说对于当事人和律师好还是不好呢？啊，那从我们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从纠问时到抗辩时对于当事人来讲是好的，因为当事人可以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性，而且在对抗的这个过程之中也能够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把道理说清楚，避免法官大家长式的这个一言堂来决定。但是不好的地方就在于说呢，它确实也会使得当事人在去实现自己权利的一个过程中你要付出更多的东西啊，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那但是我们从总体上来讲，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就是中西方的这个法治观啊，我们期待的到底是正义女神这样的形象，还是包青天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中国老百姓很多的时候期待包青天这样的形象啊，因为它简单省事，你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但是它可能十年实现一次啊，也可能你一辈子都碰不到一个包青天。但是正义女神呢，需要你自己投入更多的啊，但它始终是在的，你只要愿意投入更多，愿意花精力，你或许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正义。但是法律的设计最终我们不能够寄托于说我们的法官都是包青天，这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法官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法律的设计一定不能够建立在说法官是好人这个基础之上，现代法律的设计一定是建立在法官就是坏人，这个司法者也都是坏人，这个坏人不是说他真正的坏，而是说他可能会做坏事。如果说他法官可能会做的坏事，你作为一个立法者，你去构建一个法律体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构建一个法律体系，才能够使得可能会做坏事的法官也能够实现当事人所期待的正义，这是法律设计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复杂的法律程序，我们为什么要讲证据，我们为什么要对抗式，我们就是为了防止说当法官是个坏人的时候，他可能做坏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通过这套程序能够实现我们的正义，这是没有办法的啊，这是没有办法，是你不可能去期待法官是包青天的啊，在这不可能期待法官是包青天的情况之下，那没办法，你只能够去采取复杂的法律程序，首先就是迫使啊法官即便想做坏事他也没办法做坏事，这个正义仍然能够通过复杂的程序得以实现，但是代价就是普通人要为你实现的正义亲力亲为，当然你要投入时间，要投入精力，投入金钱，因为你要请律师。
其实我理解，就法律所认为的正义跟我们就是朴素道德观所谓的正义其实是两码事，
对
吧？对，
是的。
对，就其实在这里面其实它就有很大的空间，这就让我想到就是一个过去有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欧杰辛普森的杀妻案嘛，这个其实当初在90年代在美国是非常轰动的，然后我记得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就是当时也拍了一部纪录片重新来回顾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会来拿这些你说他的这正义到底有没有实现，他就会形成双方的一种辩论，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点。我感觉您在不管是刚刚讲述中心，在过去课堂里面其实你也在反复强调，就是这个要调动就是这个普通人的主观的东西，你要主动的去参与，你要去做更多的东西。那其实这样来看，可能过去这样的一种纠辩式的法官到现在这样一种抗辩式的这样一种给了你更大的空间，但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去做更多的了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观念层面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一些更具体的一些法律。我其实很想跟你聊的一部法律其实是民法典，但民法典很大，就是您在您的课程里面其实也花了一些篇幅来讲就民法典大概是怎么建立的，建立是2020年开始正式通过，您大概是讲它前五年的一个时间段。但是我们知道就去年就是在法学界有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江平先生逝世了嘛，他其实是一直被认为就是民法典的这个主要的编撰人之一，然后他的一生就是跟民法典还有就是行政诉讼法还有公司法这三部重要的法律其实是非常相关的，就所以因为他的这个离去其实也有一些媒体在重新来提及这个民法典。首先其实可能您还是得跟我们包括跟我也科普一下，因为民法典它是属于司法，就私人的司，什么是司法，然后什么是公共的公法，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别呢？
这个区别呢跟我们在清末变法改制以后引进西方法律有关系啊，因为我现在正在讲法律简史啊，因为我们整个现代世界的法律呢大体上有两个脉络，一个脉络呢我们叫做大陆法系，实际上是源于罗马法啊，就经过罗马法然后法国法德国法慢慢的传播，中国是通过日本那引进了这个罗马法。另外一个法系呢我们叫做普通法系或者海洋法系英美法系啊，主要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跟新西兰啊，以及英国的一些前殖民地啊，这些呢主要是普通法系。罗马法上一开始就区分公法跟私法啊，公法是跟国家的权力相关的这个法律是公法，然后呢 跟私人的权利相关的法律呢，叫做私法啊。民法典因为主要是处理私人之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呢，它是属于典型的私法啊，私人的私。那像公法的最典型的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刑法其实是公法，就是刑法、行政法、诉讼法，这都是典型的公法，因为它涉及到公权力的问题，涉及到公权力的配置啊，涉及到公权力跟这个私权力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啊。但这个区分呢，它其实上只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区分。今天有很多的法律是你没办法来判断它是公法还是私法的。
嗯，
比如说个人信息保护法，你说它是公法还是私法？
对，它两方面都有涉及。
对，很多的法律现在已经不能够在公私这两个二元的这个划分里边去讨论了，但是这个传统啊仍然在，所以我们仍然会去讲公法跟私法，因为它比较简单明了嘛。一讲司法就是关于私权利的啊，一讲公法啊就关于公权利的。
您在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说民法典它其实有多次编纂工作，我们的整个中国其实的法治社会重建其实过去四十年，但是好像直到2020年这个法典才通过，而它过去可能在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有四次这样的一共启动编撰的工作，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就是搁浅了，或者说最终没有完成。就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司法改革重建它要落后于公法许多？
首先可以说呢，司法其实也并不落后于公法，应该是同步的啊，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司法可能比公法更发达一些，但是具体到民法典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区分民法跟民法典，就是首先要请讲，就是一个法律叫法典呢，它意味着什么呢？法典往往意味着说它在某一个法律领域里边，它将这个法律领域边的所有的法律都囊括在一部法律里，然后给它分门别类来进行一个编排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意味着说它需要非常复杂的啊，非常高超的我们叫做法典编纂的技术。那也可以不要民法典啊，但仍然可以有民法。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民法典实际上是把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以来编纂的几部法律给它汇总到了一起，比如我们最早的民法通则，后来变成了民法典的民法总则的部分，再比如说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这是在有民法典之前都已经有的法律啊，它就是整个民事领域里边的基本的法律。那么民法典呢，无非是把这些法律给大家整合到一部法律里边啊，我们叫做民法典。那民法也好，民法典也好，它的编纂或者它的立法呢，其实取决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那只有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基础啊，法律编纂才会水到渠成。比如最典型的是我们物权法，物权法为什么出台的比较晚，而且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有很大的一个争议，主要是因为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或者在公有制占主导的情况下，物权法是很难去编纂的，因为你很多的东西你都没有所有权，我们讲到的公有制又不是我们物权法里边的这种所有权啊，这就很难去处理。而且我们物权法编纂中的争议也是因为涉及到公有制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法律编纂一定是跟你整个社会的状况是相匹配的啊。我们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会有这些司法，对吧？改革开放之前都不需要啊，因为根本没有市场经济，你也不需要有公司法，不需要有证券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做法律编纂的技术或法律制定的一个技术。很多的时候呢，法律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啊。如果说你但凡做过一个领导或者做过一个负责人，让你去起草一个规范，你就会发现起草一个规范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难的啊，因为你要考虑到这个规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个社会生活又非常的这个复杂，你能够把方方面面用条文的方式把它系统化的进行处理，这件事情没有想的那么容易。但是还好我们后发国家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抄别的国家的这个法典
抄作业
但是抄作业的问题也在于说，法律是要在实践之中去适用的，你把法条抄过来容易，实践之中能不能真的解决问题，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抄过来之后呢，不能够解决真正的实践中的问题。我们法律里边会有大量的叫有法不依，就是有法律在实践之中不怎么执行，为什么？因为主要那个是抄过来的，跟我们现实呢没有那么的贴切。所以很多时候法律编纂会滞后啊，或某种程度上会这个拖延，是因为立法者也没有把这东西搞清楚啊，他也不能够仓促的去制定一个法律，那因此呢这个事情就不停的往后拖啊。所以民法典编纂就属于这种状况。 啊，就是我们虽然四次启动民营发展编纂，但每一次启动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基础没有啊，我们这个编纂的技术也不足以啊，能够编产出来一部系统的啊，可以适用的这样一个民法典。
嗯，
啊，那为什么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编纂出来呢？原因就在于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把基本上民法典中的所有的内容都通过我们叫做单行法的方式给它编纂了出来啊。那再去编纂民法典呢，无非是把这些法律放到一个系统里边再进行一些编排。那里边争议最大的呢，实际上是关于人格权编，就是人格权要不要单独成编。那这是一个我们讲立法体力跟立法技术上的问题，它不是法律内容上的问题。
嗯，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么理解，就是对于我们要保护人格权这个问题中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大家都是人格权重要的权利肯定要保护，都保护哪些人格权，如何保护人格权，在之前的民法总则里边也都有。
嗯
啊，那问题就在于说，在法典编纂的时候，人格权是继续放在民法的总则里边，还是说把它单独拿出来作为跟物权呀跟合同呀相并列的一边，叫做人格权编。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法典体例和这个法典编纂基础的问题。那主张单独的人会认为说，只有把它单独拿出来才显得它更重要，才能够突出人格权的重要性，才能够对人格权有更好的保护啊。但是反对他的人认为说，我们通常的民法典的编纂是没有将人格权拿出来的，因为人格权涉及到人的这个基本人格，而人格呢是我们讲司法中的这个主体，而主体呢我们通常会在总则里边就把它处理掉了，就是你把它在总则里边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就不需要再把它单独的成立一边然后去解决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法典编纂技术跟这个体力结构上的问题，所以它不涉及到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实质性的内容，法学家对于要保护大家的人格权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分歧。
嗯嗯，
啊，具体保护哪些内容也没有，几乎也没有任何的分歧。啊，他们的争的呢，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嗯，
啊，它不影响这个具体的法律内容跟实践。
嗯，但我好奇，就如果它单独成编后，它对于具体的实践真的会有这么影响吗？我还是说当初坚持就是想要把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这些法学者，比如说像江平先生，就这对于他真的只是一种仪式上的重要性吗？还是说它真的会有所变化？
我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嗯，
它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当然是我前面讲到的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变化。但形式变化你也不能说它没有意义，某种程度它也会有意义，就是你当你把某种东西特别突出的时候，一定意味着我特别的强调它。那在这一点上我也承认它也是有意义的，那至少说，哎，我们把人格权单独放了，这个民法典就要是突出的保护大家的这个人格权，在这一点上它是有意义的。但是你说因为你把它突出了，人格权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吗？这是两个问题啊。实践之中不是这样，实践之中原来是什么样子，实践之中还是什么样子啊。但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讲啊，从形式的意义上来讲啊，把它单独都成编呢也是有意义的。
嗯，您说这个原来是什么样子和现在还是什么样，感觉听上去会让人有点幻灭。比如说类似像物权法争论，我记得好像是2008年通过，当然当初通过也是有在法学界引起巨大争议，您刚刚也提到了，就这个东西它难道是真的没有变化吗？包括您刚刚讲这种法律的东西，因为我们总是很多时候认为就有一种民间一种观念，就是这事找立法就解决了，但其实好像很多时候它不是，它不是立法就能解决，它这种漫长这种实践，比如说就以物权法为例的话，它到底要经过一个怎样的蹉跎才能够在司法界和民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很多的问题是一个立法不一定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像人格权的保护呀，物权的这个保护呀，这类的问题呢，它不会说因为出台了物权法这个事情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不会因为说人格权变独立就会特别的变化，因为在这之前你已经有了特别长时间段的关于物权的司法实践，关于人格权的这个司法实践，那这些东西不会说因为你法律的一通过就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因为我们的法律在实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无非是说把过去已有的东西再系统性的把它表述出来。那么人格权的这样的一个司法，我们讲比如说名誉权是一类，对吧，这个姓名权是一类，在过去的司法实践里边，哪一些名誉权会得到保护，哪一些姓名权会得到保护，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一个做法，这类成熟做法也不会因为你出了台的民法典之后就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姓名权里边法律不保护那些特别奇怪的姓名，我们起名字要么你跟父亲姓要不跟母姓嘛，对吧，有一对父亲生个孩子，他喜好诗歌，就给孩子起一个名字叫北雁云一，大概是这样，既不跟姓父姓也不跟母姓， 他就是我就喜欢，他就我孩子就叫北燕云一呀、啊。然后他去登记，人家户口部门不给他登记，不给登记他就告社会法院，说认为这个他不受保护。我们的这个姓名的这个传统就是要么跟父姓，要么跟母姓啊。北燕云一这不能够构成一个孩子的这个姓名。哎，这是我们法律司法实践传统的就不保护这类的特别奇怪的这个名字，这个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民法典出台就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法律一定是这样，就是说我反复特别强调，就是真实世界中的法律，真实世界中法律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法律观念和我们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这些法律文本和我们的法律实践之间都是有差别的。我们法律观念上可能走在了前边，但是我们制度上可能没有跟上，我们制度上虽然有了呢，但是我们实践之中可能还没有跟上啊，或者说我们制度上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实践可能早已走到制度的这个前面了啊。比如说最近的一个例子，我们制度上还在讨论用人工智能做的画，享不享有著作权啊，制度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实践之中发生了司法实践就可以解决它呀。那司法实践就会认为说，我们仍然把人工智能看作一种工具呀。啊，你用人工智能画的一个画，这里边有你的智慧的投入啊，那当然受到版权的保护呀。这就是要司法实践走到了这个制度之前。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他可能会倒逼，就是以后把它成文再来归纳。所以有时候是不是我的理解是，就法律它其实它的成文的那一步，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摘桃子的人。
啊，是的，就是而且好的立法一定是这样的，好的立法一定是有了实践，特别是有了司法实践，然后他再把司法实践中成功的经验给他系统性的总结。坏的立法呢，我们叫做超前立法，就是说我想去改变一种，
我先把给定下来，
对，还没有什么实践，我认为说应该这样来做，那我就做一个规定。超前立法大概率是不能够得到这个很好的实现的，因为这个社会并不完全会按照立法者想象的那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超前立法就是破产法，我们80年代末就有破产法，当时是说我这个市场要降低市场经济，对吧？那市场经济让企业能够破产，那企业让破产就破产法，我们规定了破产法。那实战中我们企业并不是按照破产法的方式进行破产，我们大量企业是不能够破产，比如你国有企业不能够破产，因为你有大量的员工，对吧？那你这个很多的民营企业你也不能够破产，因为你还有债务啊，你还有很多的事情没处理啊。我们为什么有大量的僵尸企业，就是因为我们的不允许它破产。这就是说破产法想的是一回事，立法者想的是一回事，但是你实践之中企业破产是另外的一回事。这就超前立法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实现。这也会涉及到就是我现在在讲法律简史里边会讲到的，就大陆法系跟英美法系的差别。因为大陆法系更多的会强调自上而下的立法。自上而下的立法，这种家长式的这个立法啊，很多的时候会跟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
脱节。
那就会存在着有法不依的情况，或者说你规定是一回事，实践之中的执行是一回事。而普通法因为它更多的去强调法官遵循先例进行处理，遵循先例进行处理实际上意味着就是说你遇到一个问题我就解决一个问题，它不是特别强调系统性，它就强调对于具体问题的这种解决。那么普通法系国家的立法大量的也是从司法实践中来的，就来自于他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或者他认为说这个判决已经不足以来解决这类问题了，那他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我们只能说从总体上来讲，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它的这个制度跟实践更贴合一些，因为它的制度来源于这个实践。而大陆法系国家更多的呢是制度想去规范这个实践。大陆法系是典型的家长主义式的作风，就像我们这个父母总是对我们来讲有各种要求一样啊，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反正总之他定了好多的规则，但你实践之中我们也做不到，对吧？
老百姓也期待这样，就管起来就得
啊，对对，这是就是我还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这是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法律观就是这样。我们的法律观就是说为啥有问题，是因为没立法，立法了就可以解决了。这类的问题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生现在写论文讨论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最终的结论一定是我们要制定一个什么法律。就似乎在他的意识里边里某一个问题的出现，解决方式就是制定一个法律去解决它。但是这是一个在我看来呢不是一个特别恰当的对于法律的理解，或者说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法律观。因为很简单，立法者是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这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并且能够去 规范这个复杂的社会生活，而且还能够考虑到这个社会生活不停的这个变化。这是要求一个超高的智慧的人才能够去做到，说我制定一个种规则，这种规则跟社会实践特别的这个贴合，很大程度上就不可能的。你要搞清楚我们的立法啊，我们没有这样有智慧的，我们的立法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程序啊。我特别也讲到这个立法的一个程序的问题，这个立法程序问题，坐在那里边立法的那些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他们就都抄来抄去，对吧？别的国家怎么规定的啊？这个法院都怎么去做的啊？征求一下意见，大家怎么看的啊？然后就凑到一起，最后可能就是一个法律文本。这个是没有经过实践去检验的啊，这也不是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王能够去做到的一个事情。所以这类期待通过立法能够去解决实践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前面那种，就是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人的这种法律观的一个结果。但这并不是说立法不重要啊，而就是说在任何的一个法治社会，立法一定要是审慎的啊，就是你立法不能够冲动啊，因为你法律一旦制定之后，你不能够今天制定了明年又改，这是不行的。而所以说立法一定要去审慎的，把很多的问题应该是交给司法去解决。就是为什么现在法治国家就是司法的这个重要性越来越高，它的地位越来越高，就是因为很多的问题其实要交给司法去解决。因为司法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灵活的性的一个措施，而且也可以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对待，在这个过程之中它解决问题的这个机制实际上要比立法会 更好一些。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非常精彩，因为现有的这种法它总在不断的更迭当中，可能它可能对于这个的它可能担心的一个后果，就比如说就所谓的恶法异法，就像我们最近提到的因为贵州那个女企业家的事情，很多人也重新在提这个第230条就寻衅滋事的这种事情，因为它只能按照这个信仰的东西来做嘛。那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可以去期待它的这样的一种细微的调整的？
寻衅滋事当然我在节目里边也提到，其实它跟第二条是一样的啊，只不过第二条是不被正确的去适用，而寻衅滋事呢是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它被扩大的去适用它。那么寻衅滋事罪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讨论这恶法是不是法律的问题。那你从实践之中来讲，它是个恶法，它确实是个恶法啊，因为它被无限的扩大去适用。现在但凡想用刑事的方式去治罪又找不到具体依据的，就用寻衅滋事，那所以它一定是个恶法。但是你说它是不是法律，你说它不是法律的吧，很多人会因为这个法律被判刑，它在实践之中它才发挥着作用。但你说它是法律吧，它就是一个很不公正的一个法律。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这类的法律怎么办，普通老百姓怎么办。贵州这件事情我其实特别好奇的是啊，律师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因为这些律师还非常熟悉这一条，那律师也一定会在他的职业的过程中去避免使自己陷入到这个条的陷阱里面，也就是律师应该有非常强的自我防卫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他还是被抓起来了。但是今天我们不清楚律师被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他到底是什么行为被认定是寻衅滋事。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在恶法存在的并发挥效力的时候，尽可能的使自己不落入到恶法的这个圈套里边去，比如你今天尽可能不要使自己落到寻衅滋事这个圈套里边来，他确实就用这个东西来去治理这个社会。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在不落入他的圈套里边的前提之下，去积极的推动对于恶法的废除，就像我们讲第二十条一样。第二十条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很多的讨论，
对
啊，这类的法学家讨论特别的多。后来是因为检察院也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因为你但凡出来一个案件，大家就会有很多的争论，那就有很多的个讨论，那才会促成到了于欢案的时候，这个东西开始慢慢的进行转化啊。到了这个苏州龙哥案的时候，因为在于欢案的过程中，大家不满意最终的那个结果，
是的，
就你虽然无期到五年，大家认为说这本来就是无罪的，你以为从无期到五年就解决了问题，大家认为对二审那个结果仍然不满，很多的压力还是给到了这个最高检。啊，所以到了苏州龙哥案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后来我做律师的朋友说，其实苏州龙哥案之后也没有完全变化，很多地方仍然是把这个不完全适用这个正当防卫，就是你但凡有伤害尤其是死人了，都会认为你是防卫过当。这个变化的过程呢，还是他要靠普通的人去推动，然后你的专家学者去推动，包括专家学者利用人大代表啊，利用政协委员，利用但凡可以发声音的人，然后去推动。那整个的现代的我们讲法治的建设，我们客观讲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都是从一步一步的通过一个一个的个案，一个一个具体的这个法律，然后去推动这个法治去建设的。我们今天是看到了别人家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去追根溯源，这些国家整个法治的这个发展的过程，那也是上百年不停的抗争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大家走得快跟走得慢的差别取决于一个民族自己的努力，有的民族很努力他走得快一些，有的呢他不努力，那他可能又会走得慢一些。但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的法治是凭空的，我制定了一些法律，法治到来了没有，
等来的、
对。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特别容易被一些很关键的个案所浪漫化吧，比如类似于像熔炉法案啊，它跟熔炉这部电影有关，会觉得就说啊，就是那一刻。其实您刚才讲的一点也蛮启发我的，其实就是说其实立法它可能有时候它只是一个开始，就我们不能期待它立法它是一个一锤定的东西，包括它这边有大量的反复，包括你们提到一个先有立法它肯定大概率是一个恶法，所以我就想跟您聊，就是这几年其实大家也开始比较关注嘛，就是这个法律的进程，然后我们一方面肯定是对法律的一些实践是有所失望的，但一方面大家会就有这个东西总比没有好，就我们还是只能够依靠就法律来保护自己，来争取更多的权益。所以我就想跟您聊一些比较偏实操性的问题，就是说普通人该如何运用法律，就比如说一个普通的商贩或者企业主，他在面对这种相关部门的不合理的处罚的时候，是就从一些日常经验包括报道来看，好像就举报跟投诉是在中国更有用的哈。就我举个身份证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一发，他好像可能得到更快的响应，但相对来讲我们前面也提到的一部法其实就行政诉讼法，它好像大家不怎么提，就您觉得这是怎么造成的，然后有没有过在过往成功运用过就是行政诉讼法的例子，就是也来看一下它为什么会成功。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媒体的效应，比如说一个人真正的去法院告政府去打一个行政诉讼，他只要不在媒体上去发表大家也不知道，对吧？行政诉讼当然有很多，相比民事诉讼来讲是很少，但是每年也有几十万的行政诉讼，政府机关败诉的呢，虽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但是也有政府机关败诉的。
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比例因为现在很少去公布这个数字啊，所以不是特别好讲这个真正的比例是什么。之前有的一些统计，比如说可能会有高峰的时候有20%-30%啊，但是其实20%-30%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因为很多的行政诉讼也未必是行政机关真的 做错了。那有没有这个成功的案例？当然有啊，我们看裁判文书是网上有行政机关败诉的案子，其实每年都有很多包括我这个节目中里边也讲，我们经常讲的毒芹菜，对吧？因为毒芹菜卖这个农药超标的毒芹菜被处罚，全国各地都有。那就有一些的，像我印象中像福建呀，这个商户就告市场监管部门就告赢了。当然就它会存在同样的案件可能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赢的，那所以呢这类的行政诉讼呢，民告官的行政诉讼首先门槛并不高啊，因为民告官的诉讼费都很低，50块钱啊，另外呢有胜的案例啊其实也不少啊，但是大家不清楚或者说不被关注呢，主要是因为说媒体上不报道这些事情啊，大家自然就不去关注它啊，那就变成完全纯粹个人的这个事情了。而呢像投诉啊举报呀，利用媒体来维护自己权利啊，因为有媒体的传播大家知道啊，所以大家会认为说哎这个方式可能是更有效的啊，或者说这个哎这类方式是不是特别的多，我不清楚数量到底有多少啊，但这里边确实会存在着一个媒体的效应的问题。两种方式呢都是老百姓去维护自己权益可以采取的方式，因为你我公开的举报也是法律所这个允许的方式呀，只不过是说哎你更多的每一个人你会采取哪样一种方式。那么行政诉讼当然会有它的问题，就是说那但凡进入到诉讼里边都是复杂的程序啊，你要费时费力啊，你还不一定能够胜诉，对吧？而通过媒体曝光的话可能很快的问题就解决了啊，当然也可能会石沉大海啊，这都是
适得其反，
对，或者适得其反，对，这些都是每一个个人的选择的问题。所以说在日常生活里边啊，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到底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包括维护还是不维护，这都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利益考量的一个个人选择的一个结果。
对，这个不好，就是说去直接给一个非常就是说明确的建议。
对，我只能是这么讲，就是说维权一定是有成本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啊，你自己要考虑好，就是说你不维权也是有成本， 很简单，这次你不维权，那执法者可能认为说 OK 这是一个好敲诈的，对吧？那我可能继续敲诈你，
寻租的一个，
对
对对，
因为反正你我敲诈你，你也不反抗嘛。当然你首先你本身权益被侵害，这就是一个成本。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觉得就维权与不维权，这完全是一个个人选择的这个问题。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或者从作为法律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说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当然仍然要去维权。因为你的权益的真正的实现只能靠你自己。就是我们不能够等寄希望于说有别人会保护我们的权益。我们更不能够寄希望于说法律能够主动的自动的保护你的权益。这都是我们对于法律过往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期待，或者说过往的一个偏狭的一个期待。法律不是自动执行的，法律是被动的去执行的，它要靠你自己去启动它，因此的话靠你自己的去投入。所以你要是问我具体的建议，那就是说在你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那当然要去积极维护你的权益。
嗯，就还是去做。
对，是的。
最典型的例子其实就疫情是如何结束的嘛，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就真的去翻这样的相关条文，就才意识到，就其实原来居委会没有这个权利来把我关在一起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让人不那么悲观的时刻。所以我其实就想也想跟您讨论过，因为您也在大学里面任教嘛，然后也在做一些很多公共的这种通识的法律意义上这种科普的工作。就您觉得对于一个初入大学或者说现在还在读大学可能想要考研的一个年轻人来讲，就您会建议他学法律吗？或者如果他学法律您会有劝退吗？因为我过去在跟一些别的人文学科的学者聊，其实他们可能会有的会做一些劝退，比如说像人类学或者新闻传播学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像您做一个法律的一个学者，可能有时候不得不面对一些学生对于现状的一些诘问，对吧？
我肯定不会劝退啊，我甚至鼓励大家来学法律啊。就是无论从公立的角度来讲还是从非公立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学法律都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想从公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因为法律会被归到文科这个学科里边嘛，可能在文科这个学科里从目前就业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学法律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讲就业还算不错的一个学科，因为你可以去考公务员，你还也可以去做律师，你也可以去公司里边做这个法律顾问，就是他的这个就业面会更广。那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讲就是你最差你做律师也可以自谋生路啊，也可以养活自己，只要你勤奋，这个事情仍然是没有问题的。从非公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现代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素养，这就像说我们现代人要有一个基本的使用电脑的这个素养一样。可能未来的这个像更年轻一代可能和人工智能一起工作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素养，我们叫做数字素养啊。
对，
这些数字产品啊，你要基本的这个技能跟这个知识，这法律也一样呀。你想你生活在一个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主要靠法律的规则来调整，你对法律毫无意识，你对法律知识毫无这个认知啊，没有基础的基本的法律知识，你想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意味着说你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边，但是你这个世界茫然无知，
黑箱，
对啊，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你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都有需要有某一些必备的知识和技能，那么法律属于其中之一啊。我们那时候好像说学会开车是一个基本的技能，作为现代人要去做的事情。OK， 你想你把开车都做一个基本的技能，但是大家不会认为说我学习基本的法律常识是我要掌握的一个基本的技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要有所改变啊，就是你了解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尤其是跟你的生活工作相关基本法律常识，应该是作为你必备的一个素养。
就是你要多去翻，就是跟你行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其实可能不仅限于法律从业者，而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现代人他可能会认为，就是因为我在这种现代性里面嘛，巨大现代性，就是说其实我是可以不用管很多东西，自然很多这种基础设施软性的硬性的它就已经为我所建立，我去顺着这个 flow 走就是了。但好像法律特别在中国好像不能够这样，除非你特别有钱，你能请一个就法律顾问来天天帮你24小时打理，但是也不现实。但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去理解你跟他的这种沟通。
对，法律其实也是个基础设施啊，我们把法律其实它是个公共产品嘛，它为这个社会提供基本的秩序啊。那你想你对任何的公共产品的使用 你还是要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技能或者最基本的一个知识的，
嗯
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使用它，
嗯
啊，那法律其实也是一样，我讲法律的一个基本的意识啊，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个人所必备的啊。我们当然是你可以请律师啊，就算说，但是你律师不可能24小时来回答你的问题，对吧？很多的时候可能你来不及要去问律师，或者说就像你刚才提到，你也要去判断律师的讲法是不是靠谱。但是事实上我们当然没办法把自己每个人都变成法律专家，我也不可能。我现在遇到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我大概率我会去问这个领域里边的同行啊，因为他们可能给我更准确的一个回答。但这并不妨碍说我其实凭借我自己的这个法律常识，我大概也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方向啊。我只说对于更为具体啊，更为细节的东西，我不是没有那么确定，但是我大概知道一个基本的方向，我至少南北不会走错啊，方向不会不会搞错啊。那我想现在的这个人来讲的话，也是首先呢，就是从意识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法律要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啊。这个更客观的认识其实是在我那个节目里边反复的去强调的，我想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我是讲的一个真实世界中的法律，我不希望给大家讲吹得天花乱坠法律有多好啊，我也不想是说要抨击法律有多差，真实世界中法律是什么，是我要去给呈现给大家的。那我想每一个人也是要对真实世界中的法律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因为这是你生活的世界，你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这是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的。这有一个对于真实世界法律的一个认知，然后呢再加上你所在的那个具体的领域，当然包括你个人的这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可能这个作为一个打工人啊，你可能对劳动法要有基本的了解，对吧？你做自媒体啊，你可能会对你这个领域里边的这个法律有些基本的了解啊。OK， 好像一个人要去结婚，或者说一个人怎么样，可能对于婚姻家庭的法律，他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些东西同样是，就是说人是有这种惰性，就是我学习肯定是我很累的事情，我熟悉一个不熟悉的领域中肯定是一个很麻烦需要花时间的事情，但是你要搞清楚哪一些是你作为现代人的必备的素养啊，这是不可逃避的。 The sun will come out tomorrow, bet your bottom dollar that tomorrow。
感谢大家收听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青年志 Youthology， 关注我们的其他内容栏目或与我们联系。谢谢。